老师是我先生一个朋友，他失业以后干不起，每次跟我到我家里跟我先生聊聊天啊，就是心里舒服一点。后来我要就跟他到教会去啊，我要跟或者教会到教会去。他说这真的要不开心，为什么呢？他说从始都是感谢神。他说我有一天晚上到一个学校教授家去，他说我在家坐着大概有三个小时，他讲了50遍的感谢神。他说是买件衣服也感谢神，买鞋也感谢神，耳朵休息也感谢神。他说我不感谢，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主的话就是说每就是说应该按照你的话是应该在任何事都要感谢神的。但是说出口是感谢神，跟他也还没有心里的意思呢，是一个误导。就是说你认识我本身就记得多，是不是要记得神呢？我倒不感谢他。说妈妈我怎么样想感谢神呢？我受不了。所以说是不是给人家一个误导？
这个问题哈，你信主了吗？你信了哈。圣经有一段，车上的瑜伽后书讲了一段话，就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就每一件事情，好事坏事都要谢恩，这更难了啊。你说今天买一件衣服，今天好的你信，那还容易一点了。遇到什么事情，难事困难的事挫折，你都要感谢神。这凡事谢恩，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实际基督教基督徒这种感谢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你压制也都压制不住。我记得我在信主以前，我有时候也去教会，但是去教会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这个唱赞美诗祷告，我受不了这个，我就赶紧就跑了。跑了以后什么时候牧师讲到我在进去，但是奇怪，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赞美祷告去唱赞美诗。为什么？从内心发出来。你要知道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神对我们所施下的什么样的大恩大德。说实在，我们人就是尘土嘛，圣经也讲不外乎就是尘土，这么卑微微小的，今天神能够救我们，而且最后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你说神有多大，人有多小，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能够叫他阿巴父，他成为我们的父亲，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就从这一点你都值得感谢的。平常你说非要有什么好事来感谢吗？实际每一天你平凡的生活都要感谢神，没有每一天的生活，没有每一天的一口气息都要感谢神。大家知道陈忠道牧师，有人知道吗？陈忠道牧师就是尼罗森在外的啊，现在在温哥华，他写了很多写经书。那我前不久去看过他，他94年一场大病，心脏都已经完全不行了，而且这个血管都脆了，就做搭桥都不行了，一剪掉他就整个脆掉，就这个血管碎到那个程度，最后都是不行了。最后40多天的加护病房，但是谁咱最后祈祷的把他医治，大家都不相信，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护士，就是不行了，就把管子一撤，半分钟就过世了。最后他不行，最后神就把他治过来，现在又写了3本书。我最近去看他，真是他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口气每一天的生活都在感谢神。因为当你觉得你能够吃饭，你能够工作，你能够正常的生活，你觉得很平淡。但当有一天你把这地级功能失掉以后，你才知道地级功能多宝贵。一个从大陆来为这个石油部的，在麦迪森开一辆跑车，超速，一下这个跑车撞了一个大树上，大树一下就把他叫到那个金湖湖里边，就人上了以后，这个颈部受伤。那赶紧用，当时那边不行，就赶紧用这个直升飞机送到我所在的医院里面去。我去看他的时候非常危险，这个颈部就这个脊椎啊就差点会断，那一断就是高位截瘫了，那从上面就下边全不能动。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为了让他的脖子绝对不能动，怎么办？带一个钢背心，穿一个钢背心，钢背心上面有两个铁棍，这个背心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上面一个箍子，这箍子呢他的头箍怎么能箍得住呢？一个铆钉硬钻钻到组织上，这样的话这个头就和这个铁圈就固定上了。这个铁圈呢就会是支在这钢背心上，是它动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动，从就是头一眼不能够动脖子，一动就可能要动。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就是高位就每天去看他，每天去跟他谈，就他哭的一塌糊涂，最后能够动一点。他说我现在的知道，我要能够说话，我能够站起来走路，我能够用我的筷子，多幸福呀。这些东西谁来的？神给我的。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有聪明才智，我们念到学位，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去达到什么工作，是我们今天有什么好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或者有好的收入，这不错，是靠我们的努力。可是你自己的聪明才智从哪来的？神给我的。所以这一切都要谢恩的。 他是从基督徒内心深处发出的。你就告诉你也不用怕，你不愿意赞美你就不赞美，没人强迫你，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你相信，如果你认识这位神以后，你自个儿要禁止不住你要去赞美，啊，这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你没办法。赞美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我们赞美的还不够，要更多的赞美啊，就是要凡事，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跟他解释啊，你就跟他解释，你说他感谢神是他对神的感谢，你觉得神没什么感谢，你先不要感谢，不要就这样说啊。你看我这个教会一对夫妇，他说这个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两个美国朋友来吃饭，刚来美国，因为美国朋友对他们帮助很大，基督徒开始接待，那他们忙了半天帮助这两个基督徒做了饭嘛，就让这个基督徒他说我们要谢饭，那就让他谢，一谢饭说感谢神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这个晚餐，他们说他们搞的，我不为你准备的，怎么一点不感谢我，你感谢神，他不理解我，他也很反感。但现在怎么样，两人都是基督徒了，现在实际没有关系的，当他随着对神的认识以后，他自个儿就会过去。所以你让他也别怕，你他感谢你要听不惯你就不听，你也不能说说你就不说，对不对？这是个人有自由，这没什么可怕的，感谢总是比咒诅好嘛，对不对？他能说一句好话，能感谢别人的话，总是好事情。所以没有关系，也不强迫他去做。你告诉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但是你当你认识了神以后，你自己抑制不住，从内心要发出赞美，因为他就是值得赞美的这位神啊。所以这个就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你自然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好，请问大家现在听不见，他们要录音，所以你再说说你的。
请问您是否赞成死刑？
啊？
请问您是否赞成死刑？如何看待？
哦，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按照中国人原来的说法就是哈，这个以命偿命啊。不，现在我的看法稍微有点改变。那么我本人就是说呢，如果能够废除死刑，也是好事。这并不是说就是助长很多恶行。因为很多人讲，就是说当他呢判了死的该死的罪，他应该死的时候，如果你给他判无期徒刑的话，那么变化还可以给他传福音，让他能够认罪悔改，可能有更多人有得救的机会。那么我自己目前倒是觉得，如果能够废除死刑也是一个好事。实际无期徒刑也并不好受啊，你以为就比那死刑好受吗？死刑不就一枪一刀那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他无期徒刑一直要关在那个监狱里，也并不死刑。我想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助长很多人去犯罪啊。原来就担心了，就是说你没有死刑以后，很多人就会去更多的去犯罪。现在我想不一定是这样。从我个人的看法哈，我就说，如果能这样的话，能够给这些犯罪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去认识人，更多的时间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个人讲，如果能够废除，当然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基督教这个。是教育里面没有啊，就完全是个人的看法。大家还有谁听？
彭博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信主的时间不长，然后呢，当时的时候，我对我经常去的教会的 pastor， 他告诉我，因为我未婚，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应该跟。信基督徒的人结婚，因为你是基督徒。那么呢，我也专门问了很多其他的sister 或者是其他的 pastor， 然后我自己呢专门在圣经里边找，我说是不是圣经里边真的是这么说的，然后呢我的确也找到了，而且那个词呢我专门还查了字典，我看是不是怎么说的，关于那个 marriage 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现实生活里边呢，有很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他们很幸福，也有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以后非常不幸福，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谢谢。
对，这个关于这个结婚的问题哈，圣经你刚才讲已经查到圣经了哈，是有这样说的。那么尤其是讲的就是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异母啊，就是说如果信仰不一样的话，两人很难就是有共同的这个基点，这也是就是实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那你说一个如果夫妇两方大家要生活在一起，要一辈子要在一起，是不是要走这一辈子道路？如果一个人信一个人不信，你会不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困难？因为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整个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全都变了， 对吧？过去他看得很重的问题，他都看得很轻了。过去对物质啊、对金钱的名义看得很重，他慢慢其实这些都没有永恒的意义啊，转眼成功。所以他慢慢他对神国的事情、看不见的事情，他这些东西他看得很重。他多关心别人，多爱神，所以自己家里就照顾的比较少。他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啊，等等这样的话，那作为没信的人就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信，他觉得一切都是靠自己。所以他把一切的工作的重心或者他的思想的重心都放在家庭或者放在个人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什么坏的，但这样我就不能够耐心他，时间一长闹出很大的矛盾。所以我看到很多家庭或者是太太先信，原来都没有信啊，或者是太太先信或者先生先信，那么另一方没有信，甚至是带来很多的困难，那都在求神的帮助。所以主要就是说信仰不一样会引起很大的看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你难免就产生家庭产生纷争，就是，所以就主要是就这个意义上讲的，就是说信和不信不能够同父异母。但是当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一个非基督徒你非常喜欢他，不是说马上就一刀两断的，你可以去跟他传福音了，对呀，你可以跟他好好传福音，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嘛。你这样好，你信仰一直再结婚就是比较好，不是说马上你有个 boyfriend 的，你信到主马上你跟他一刀两断，圣经也没这样教导。是不是？你还可以继续跟他好，用你的信了主以后，你的经历、你的爱，去进一步去启示他，去感化他，就让他知道这位神真是爱我们，他也愿意接受这些，你们俩人都成为基督徒，那就更美好，是不是？所以就不是说一到一马上你信了以后就和你男朋友一刀两断，没这个，圣经没这样讲，就你更有义务、有责任去把你的福音再传给你的对方，让他能够接受，那你就能够共走天路。至于说基督徒和基督徒夫妻之间也有矛盾，当然很多。那问题就是说他们信过主以后能不能把他们的信仰落实在他们的生活工作上，还是说信主只是在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天去教会，回来以后整个一天的全部都按照自己的这个把神都忘得一干二净，那这个肯定是要出问题。他如果是真的相信这位神，时时刻刻都在信靠这位神，每时每刻都想到神，他做的一切都是要荣耀这位神，要对别人有好处，他一直都和神连在一起，那这个家庭应该是没问题。没问题不等于说没有矛盾，有了矛盾以后能够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所以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政治理和义理的问题哈、啊。所以信的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但是他现在都信了也不能够同父异母，就不能反过来这样说，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就鼓励他们，如果一方都已经信了，就鼓励他们努力给对一方传福音啊，让你更多去关怀他，去爱他，让他真正感到你信了主以后你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而是觉得神拯救我们，是用神的爱再去爱你的对方，那这样的话他就感到你信了主以后确实是就不一样，跟信主一样，那这样的话你自己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传福音，哪怕你什么话都不用说，那你这个福音就是一种吸引的力量。所以我们讲说基督教是一个生命之道，不是言语，不是整是口上讲道理，而是说生命的改变，通过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生命的变化，其实让别人一看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传福音给自己家人传福音很难，是吧？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尤其给长辈传福音更难，他爱听就听，不爱听骂你几句你什么话都没说，对不对？你给朋友传福音他出于礼貌他爱听不爱听他都得听了，对不对？很客气了。那你给老人传福音就不行了，我岳父岳母来传福音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急着给他传福音，根本听不进去啊，受了40多年共产主义教育。最后我岳父说你们到美国来学什么了，什么都没学过，怎么学会信神弄鬼的了，哪来的神哪来的鬼啊，他说你这怎么搞的，最后变成迷信了、啊、根本就传不进去。但是当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看见我们信主以后的变化，我们对他的爱，我们每一天全真的跪在地上为他祷告，求神来开启他，神就听祷告。后来老两口自己就走到教会前，每次呼召不是光你走而已啊，不是他上面呼召你，得从后面走到前台的站着的，老两口想到桌顶，哎，读了信了主以后全都变了声音，每天早上起来一吃完早上帮我们送走以后就是这个读圣经，我岳父还开始记笔记，非常详细，所以后来就带查经班了，在查经班带查经了，谁带查经他都准备，今天不该他也准备，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谁要临时来不了去找他就没错，那早就准备好，声音整个全都变化。所以这就是说要传福音，就是要我们的行为， 不是说你因为信了主你觉得好像比非基督的强多了，不是，那是神怜悯我，就用这种怜悯这种爱的心肠再去对待你的那一半啊，变化有时候就容易变。当别人看见我们生命变化了，这就很容易去吸引他们来看，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变了，这种就是一种吸引力量啊，让他们来信这位神。大家谁还有？好，请，好，对对，我来，来来来，来，你来，使大家能够听见他也录，大家都能听见你的。
其实你是做你一来就是搞那个科学工作的啊，后来因为成了那个主教的话，你变成那个传教人。我想你能不能具体讲几个事例，你怎么样感受到主的召唤，就是过程。
这个我在外边有一本我的见证哈，都写下来了。外边有一本书，这是我们基金会的通信，第八期最后一篇是我的文章，就是我得救蒙召的见证，就是两个部分。开始我怎么不信到信的一步一步怎么过来，然后我信了主以后，神怎么一步一步把我呼召出来，让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都写在那上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想这吧，看最后吧，最后如果有时间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好吧？因为讲起来就话就比较长，这个就想回头我们下来再说，好不好？啊。是啊，这一说时间就很长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啊，我也不是说轻易就敢做这个决定，但是一定是通过了几年的这个等待，几年的祷告，确实最后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是神让我出来，所以我不敢，自己不敢动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今天上午也讲了，不是凭着你自己热心你想去当传道人就能当传道人，不行，如果神不呼召你，你出去还不行了啊，所以如果神呼召了你，跑都跑不掉，所以就弄清楚是神的意思，那就出来了，也是等待了好几年啊，增加了好多年。所以我想以后如果今天晚上如果再有时间，我可以再谈一下，好不好？那请这位，对，
请问那冯博士，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啊，成为基督徒和我们平时是不是有些矛盾？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你要做些其他事情啊，假如说我们要工作要学习，但是你作为基督徒呢，你要侍奉主，你要为他做很多事情啊，要用去很多时间，这样呢就有些矛盾。像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啊，在这读博士，但是因为很多时间去投入到啊侍奉主，为大家做事情。结果呢，他博士论文一直也做不完，最后呢，只能拿个 master 就毕业了。对于他来讲呢，他本身也感到很痛苦，因为没有拿到博士。所以这种问题就是应该怎么处理？
像我想这个问题恐怕要还是要很慎重。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当然有会有一些复试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复试呢要量力而行，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实际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学习和在教会的服侍完全把它划分开了，就好像到教会服侍就是为神做工，那我们自己的学习工作好像就是在干自己的事情，实际不是这样。关键是我们信主以后，只要我们很清楚，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再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荣耀神，乃是为了对他人有好处。是这样的话，你基督徒，当你是个学生的时候，你就要把学生搞好；你是个科研工作者，你就要把科研搞好。你是一个医生，你就要把医生搞好。你除了你的学业很精彩，你的技术很厉害后，你的整个的过程就通通表述了爱心，对他人的关怀，这个本身就是传福音，就是见证。所以如果基督徒在哪儿做什么做不好，当学生学不好，搞科研出不了成果，一当医生做手术老出事，那你怎么去跟人传福音呢？所以这些基督徒都是一群无能者，对不对？做什么就做不成，所以你才去靠这位神。我开心，这往往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就是神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就好好要把你工作做好，这本身就在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就是说，有人讲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所以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的医生也好，科研工作也好，都是副业。正业是什么？基督徒。我们的正业就是基督徒，要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彰显我们神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搞好。在这个前提下，根据需要投入教会的施工，因为教会也是需要人啊，所以我就想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 但是你刚才谈的这个，我想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但是有很多人，我也看到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工作学习都非常的紧张，但是他们看着神的护照，大量的时间投到教会，但是没有影响他们工作学习。为什么？因为这时间也是神造的。所以你当你去服侍神的时候，是神的旨意，那么你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边有更高的提高你的工作的效率。你过去在实验室干八个小时，现在你在教会服侍两个小时，只干六个小时，也许六个小时神就让你给你更多的聪明智慧，你能够干更多的事情。我看见很多这样的人。我在确实的时候有个姊妹就叫金指头啊，或者记得就点石成金的，这金指头。为什么？他的教会很多服侍，看书做实验时间很少，可别人做不出去，他一做就成，这个学习非常好。所以这是要看哈个人的待遇。所以你刚才讲的那情况，我觉得如果他真是感到神的呼召，让他多做一工作，主动的就是不要拿博士去，我直接跟 master， 他心甘情愿地做事，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不一定非要拿博士。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不拿博士就感到很痛苦，那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啊。如果神带领他就是不念博士了，对了，为了教会施工的需要，我直接拿个 master 就好了，他很知道是神的意思，他自己很心甘乐意，这就没什么啊。所以我就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做不好你本身就没有见证啊，你怎么去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慈爱，是吧？但是工作上头却不再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的缘故。你好好去工作，你为了你关心别人，你的道德水准有高，你往那一站，就是一个见证。你不用说话就是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去做见证，不是光是口头上讲，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见证。这就是这样就把福音就能传出去。你看很多人到教会来听什么？就听我们给他传的多少福音吗？不关键是到了教会又看到弟兄姊妹这种爱，那这种平常很少感受到的爱，他觉得平常不好，他就把他吸引过来，吸引过来，然后对真道了解以后，他就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言行非常的重要，否则只是空头的教义，你吸引不了人。既然能吸引过来以后，就还要走，他已经看不见你生命的变化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好，还有哪一位？请过来。
陈博士啊，我刚听你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讲那个就是神就是听祷告。我想就是这个基督徒除了这个祷告之外，是不是自己还有做些什么？其实说的单单祷告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知道，我以前也看到过一篇报道，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日本人就是屠杀那个在南京大屠杀。我看到就是那个日本人，他们就是冲进了一个，就是那个他们就是冲进了一个修道院，在那个修道院的时候呢，那个里边有很多那个尼姑了，他里边有两批，一批人呢就说、是啊、日本来了，赶快跑啊，他们赶快逃命，然后那批人呢都走掉了，还有一批人呢就是为了留下祷告，就是求上帝你会拯救我们的，这是遭那个什么那个遭这个恶来了啊，那个祸降临了。但是这批跪下的人后来全给日本人留恋了，而且呢就全死掉。然后后来以后呢，就是反而那批逃出去的人呢，到后来回来了，以后就把这些就是血淋淋的事实的写下来了。现在我看见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就祷告之外，是不是还要？你请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我这个问题哈，我知道你意思。实际这个问题我不用回答。因为你看看你周围的基督徒是不是成天除了祷告什么事都不做，不是这样的啊。我明白你这个问题的意思。实际有时候哈，我们今天我没有讲怎么去看神的旨意应该怎么做，有时候要凭着常识，凭着常理，因为这个常识这个常理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次发大水，那这个水淹得很厉害，最后一个基督徒呢最后就爬到一个房顶上去了，就在上面就等着呢救我，救后来一个乡亲过来说你赶快上船吧，他不谢谢你，神会救我，就先给他就走了。后来水越来越大，病人就最后没办法了，就爬到烟囱上去了，最高的地方嘛。那天也黑了，最后的一个直升机飞机过来以后，用光一照，照着上面有个人，赶紧把这个救生机放下了以后说你赶快抓住这个救生圈，这个梯子绑上，他说谢谢我，神会救我。那这个直升飞机就走了以后，就水越来越大，他也站不住，一下掉下来淹死的。淹死就说他上天堂了，他埋怨神没有救他。神说怎么说？我们早就派了一个降飞艇和直升飞机救过你了吗？你不来了？这 最好的地很多东西是可以用常理去飞的，那你见了敌人呢，我不硬核化我，你躲他总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就看你没人怎么去领受这种事情，是吧？你说你见了过了，有显示东西，有老虎来了，那你躲一下，你躲过他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但就看个人领受的情况。我想我又不是说他那祷告就不对，他如果当时觉得神就是要让他祷告，他就要在这殉道，那也有这种可能。不知道他当时内心神怎么感动他的啊？我就说很多事情，基督徒可以凭着常识，凭着我们这个常理去行事。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今天穿什么衣服，或者不要祷告一下，不是这样，对的。他这个常理就是跟着常理。今天天热了，我穿短袖；那今天天很冷，我穿一件这比较厚的衣服，就是根据常识去做了，对的。是，但是基督徒每一天遇到重大的事情，每一天一天开始的时候，我都建议每一个弟兄姊妹要祷告。求神今天带领你一天的路程，今天你做的事情，求神让你做的事情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都能够荣耀他，不要去羞辱他的名。每一天祷告，每一天最后，你每天睡觉以前，我建议你再祷告，在神面前感谢神带领你一天，再看看在神面前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够的地方，求神来光照我们，怎么样跟神关系更好，明天做得更好，这些都是需要做。在一重大的问题上，一定要祷告，切切的祷告，求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高过我们。我们人靠着自己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一些很平常的一些日常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有时就可以凭着常理去判断。但是我就不是说跑的是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没有跑的那些是不是当事人是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什么，只是不清楚，那就很难说他没有跑的就不对。但我也不说鼓励每一个人看这个画面以后就说就马上就跪那祷告，也不一定是这样啊，所以就是可以比较灵活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问一个，就是说刚才说这个科学跟这个基督教问题，主要是就是说很多人都是搞这个技术的，那么他从事工作的内容呢是不是有一些矛盾？比如说这个冯博士您是从事生物的，那么您夫人呢又是搞这个分子生物学，具体的说就是用那个显微注射的方式改变那个把一些基因注射到这个卵子之中，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些高技术中，就是说在生命科学里面呢就涉及到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皮带生物学，那么现在已经都搞出来，人类已经这个技术搞出这个用细胞复制出羊来，那么现在这技术就达到复制人，那么就从伦理道德上说，很多国家政府已经明文的规定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基督教可能这方面也是否定的。那么我的问题呢，我都不是说对你个人心里什么，就是说您在今天下午讲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个见证，就是说您夫人在换工作的时候找到这个工作，那么这个神给了很多启示。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在某些人从事工作中有没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办？或者说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说到周末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一个，就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了，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而到工作中呢，那么就是说探索世界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去从事一些，因为这个要按这个基督教来说呢，上帝创造了一切，包括人，包括人和这个哺乳动物的这个繁殖的方式，这都是规定好的。那么所有从事这些卵子注射一些这个什么，都是要改变或者是试图另一种办法。那么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打破了上帝的这个规律？那上帝会不会惩罚？那么结合到我不是对你个人的经验，就是说你到今天下午讲这种见证，就是说上帝还给你一个这个机会让你去找这种工作，这什么
矛盾，实际就是现在这些工作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
对不对？
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个小问题，就是原来生活中碰到，就是说同时社会啊就经常有这种器官就是移植和捐献的问题。捐献呢，那么一般你在驾照里头拿到以后呢，就是要有一栏，你这个要是有意外 accident， 你是不是授权别人的眼角膜、心脏或者肾这些东西？那么在佛教中有这种，就是说好像说是就是转世什么之类。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要是死了以后，按照基督教徒或者什么，是不是去天堂？那么他要是捐献了一些这些 part 都不完整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上帝说。
对分子生物学当中的很多问题大家都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实际是在70年代的末期了哈，实际上就是科技是出来以后。虽然说这个 DNA 的这个双螺旋结构53年就发现了，但是因为克隆物体研究不了，所以它没办法，还没办法大量的应用这个技术。所以一直到70年代末期呢，克隆技术出来以后呢，就分子生物学在全世界就很风行。当时在哈佛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哈佛地区流行的很厉害啊，实际上他这个实验室就停关了好几个月，就是大家就怕他们做一些很多去创造新的品种啊，或者是创造等等这一类东西违反神的意思。那么今天对这些问题呢还是有些争论的哈，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今天像我太太她做的工作很多在做，她是说把一个基因打到一个卵细胞里面去，主要看这个基因的表达啊，基因表达它并不是有害的或者要造一个新的品种，而是说这个基因本身看看它的在这个不同的品种呢它的表达的性，就弄清楚这个基因究竟起什么作用。那么将来呢对整个治这方面，如果这方面出现有疾病，那么就知道怎么去基因的，现在有很多这个基因的这个 therapy 哈，这些治病的方法，它主要的目的还是造福于人类，所以主要是看到它做这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哈，为了对人类造福，而不是侵犯人类的权利或者对人类的尊严造成损伤，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个人认为是允许的，也就是现在用胚胎做一试验，不同的时期就看它发育的情况。那么现在实际在美国有两种态度，因为你要做生物学试验，你就必须要用老鼠啊，或者用一些动物来做试验。那很多人就反对，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就是伤害了老鼠。所以我们平常做试验都非常小心的。你万一别人说他一想送进来，把你实验室全部都炸了。所以这些观点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你想克隆羊，最后要克隆人哈，那么这个就是说，他完全要新造一个人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克隆羊成功以后呢，那美国有个父亲就说了，他说他很爱他的父亲，他不愿意他父亲死，他说如果能谁能够成的话，他愿意从他的一个体细胞那克隆一个他父亲，最后能让他父亲永远跟他在一起。可是现在没人敢做这事，他出5万块钱，他愿意出5万，他是没人敢做，而且就真有人敢做了，这事很麻烦的。那最后用他的体细胞，然后用他的这个把它打到体他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体细胞的一个细胞核打到他的一个卵子里面去，最后又在他的一个卵子里边成一个胎儿又生出来。那你说这是他父亲还是他儿子？这在伦理上带来很大的困难哈。有人还讲，你看我克隆人以后，我可以做气脏移植，是吧？因为近亲的这个气脏移植不会出现排他性，那当然很好。但是你说这克隆人出来以后是不是人？他还人有没有尊严？那你只是做一个工具，做一个气脏的出脏器官，那么这批大批克隆人如果出来以后，那他们的社会地位怎么样？这就会造成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道德上伦理上的很多的难处。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很多国家都签署的条约了，绝不克隆人，而且目前来看克隆人还差得远。因为这个他克隆羊他成了以后只是二百多例成了这么一例，而且很多别的用别的动物的物种来做做不成，当然最近有人说可能做牛已经做成了。我们现在就是知道除了羊以外还有牛，这两个很多品种做不成，所以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所以离得还远着呢。而且这个他们这边克隆羊的这个论文去年发表的 Nature 上有很大的漏洞的，您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因为它是一个白面的母羊啊，白面的母羊取下它一个乳腺的细胞啊，然后把这个细胞核呢放在这个另外一个卵子里边，放在一个黑面山羊里边，把它孵化出来，就成了一个小羊出来。那么实际呢，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的来源都是这个白面母羊，实际只是让黑面母羊把它生出来，所以这个白面母羊非常的重要。可是，在它的几篇论文当中都没有白面母羊，照了很多相啊，在多里出来以后，给这个多角照相，给它的黑面母羊照相，都没有白面母羊。而且有一个细胞毒，就说是其中一个细胞毒，就说这是白面母羊的这个显微细胞的一个细胞毒。最后一看，你如果去看去年在那就看，那时候就看，这两个图原来和小羊的这个图是一个图，它的标志两样，是整个就是从整体到切片都没有白面母羊都没有出现，可是白面母羊上哪儿去了？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对它这个整个试验提出很大的质疑。不能说它是假的，但起码就是它在报道上在方法上有很大的漏洞，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 到复制人可能还差得远，而且大约不准复制。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复制了，我想神的是有一定的耐心，到一定程度神会干预这件事。所以我想这现在还很遥远啊，这件事情还很遥远。不过我们就是在这分子生物学第一个问题多注意哈。那么最近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关于这个基因工程和人类的未来，就探讨了很多关于人类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就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对人类的尊严或者对任何人的尊严的伤害，还是你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适当的时候有一些动物来做一点试验，就看你的整个目的出发点，而且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如果没有对人类的任何造成伤害，而是为了去了解一些疾病的产生，能够更好的照顾人类，那么这个大家觉得还是可行的。
我再问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数据问题啊，这个人死以后是立刻受审判呢，是进天堂下地狱，或者是要等最后的审判，等这个降毁灭者受审判？第二个问题的话，就说这个到底这个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类人生是什么，死又是什么，复活又是什么？他这个复活到底是什么意义？那么这个复活跟佛教的这个转世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之处？好，谢
你这个问题吧，整本圣经都得念一本圣经就好了。这问题很大，刚才忘了回答他第二个问题，就是把上帝要是献出去以后，以后复活了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戴安娜的遗体现在已经在八个人的身上，他的上帝哈已经八个人用过了，眼角膜啊或者是肾脏很多都用过。那么我想是根据神的这个教的，神是大的。那你说你没有建筑气脏你是完整的，你火化的时候烧成灰了，对不对？你土葬的时候都变成泥了，那你说什么都没有了，最后复活怎么办？神是大能的，是他一定当你复活就是一个完整的人要出来，就不管你气脏会不会在不在啊，是这个我想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刚才这个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复活的人出生的人生人的死亡。那么现在看得很清楚，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说当神造了人的时候，造了第一个人的时候，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啊，就是第一个男人。亚当是什么意思？当时希伯来文意思就是红土啊，因为人就是从泥土来的。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神的这个灵。那么这个灵呢，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就圣经讲的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那么这个神的形象和式样并不表明从外体来看好像神有一个头有两只手有两只，不是这样，乃是说按照他的属性，按照他的这个道德，按照他的自然属性一样造的。就是人因为神是个造物之主，是个创造主，所以人有创造性啊，所以神是一个整个大自然的主宰，宇宙的主宰，所以这人有自主性啊，有民主性。神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呢他把认识真理的这样一些理性以及分析问题的一些能力都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能够去研究自然，研究它的东西。神本身是圣洁的，是神把道德良心力放在我们身上，是每个人生下来以后都有良心道德力啊，不管你受不受教育，你什么文化背景，你都有良心道德力，而且这个道德力几乎在全世界各处几乎是大同小异，这是很奇妙，因为就地位神，所以他的良心道德都一样。我刚来美国时候很担心的，我八十年来的时候，中美两国之间长期是敌对关系，社会制度就不一样。我说我来了美国能够给大伙儿处得好吗？其实来美国你就发现很奇妙的，跟美国处得很好。你几乎是你是勤劳，你热心，你是啊诚实、简朴，中国人喜欢，美国人喜欢。你要是偷窃、说谎话、自私，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你就发现很多基本东西是一样，虽然它的价值观、它的文化的背景有很多的差异，社会，但是很多基本东西是一样。当时我就想不通是什么，后来读了圣经才知道，因为只有地位神，他在我们说把他的律法放在每个人的心上，这些都是一样，大同小异的。社会跟文化背景有一些差异，但是基本都一样。不管中美之间，所有有人的地方几乎都是一样。这就是神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啊，一个佐证。所以就说，神既然造了我们，所以神和动物有区别。那么生下来以后将来死，死了以后肉体总是要死亡，因为根据圣经讲，因为人犯了罪，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肉体要死。但是呢， 这个灵魂是不死。那么死了以后怎么办？人上哪儿去？根据圣经的记载，那么有天堂和地狱，是不是？但是在主耶稣来再来审判世界以前，那么地狱人死了，估计灵魂上什么地方去了呢？圣经有几处地方这样讲，就是不信的人，他的灵魂暂时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啊，这不是地狱。因为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讲到财主和拉萨路的时候，就讲到财主在阴间受苦，他抬头一看，这个膝盖亚伯这个拉萨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在阴间，他们是在地狱里啊。那么就说信的人，那么他的灵魂暂时到什么地方？是到一个乐园的地方，而不是到的天堂。因为圣经里面讲，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和他同钉那个十字架的这个强盗就说让主纪念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啊，就讲到乐园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分析，就是暂时的地方，不信的人灵魂暂时是在阴间的地方而没到地狱，信的人暂时到乐园的地方，他还没到天堂，一直等到主耶稣带来审判。审判在基督徒有一个审判台，非基督徒有审判台。那基督的审判台，它不是说上天上下地狱的问题，凡是真是相信的人，最后都是上天上，但是要根据他地上做的事情，还是要论功行赏。但是不信的人，最后就和神就分开，就那个时候这就分了，天堂和地狱就分了。所以在人神的眼里，有人讲，不是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之分。这个信和不信不是一字之差，而是永生和永死之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把福音传给大家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灵魂，这个复活呢，它是一次性的，不是像这佛教讲的这轮回哈。你今生做了好事，那就有六道轮回。那你做好事就是天道啊或人道，你做不好就畜生道、恶鬼道，就这样下去。那么下一次你投了胎以后，那你再不做好事呢，你又去投好胎，做不好的就轮流一直反复不停的这样做。除非你行修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你可以超脱这个生死轮回。那圣经讲的没有轮回这一说，一次就定了。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以后，整个全部就定了啊。那时候新天新地到来以后，那么信和不信的人就分开。那么为什么说信和不信的人要这样分开呢？并不是说信的人比不信的怎么高多少，乃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光明的，他容不得半点罪，容不得半点的污秽。那么信的人呢，是因为他当信了耶稣以后，神主耶稣的宝血就把他的罪洗净了，所以在神的眼里再不是罪人，而是个义人，是神的儿女，是他能够和神在一起。不信的人，你哪怕在世人眼里看得那么好，但是你还是有罪，每天都有罪，所以你带着有罪之心就不能够见神，你想见神都不行，神要让你看看你非死在那儿不可。你就看看圣经里很多记载，很多大的先知，当他们见到神的时候，就简直是死了一样。你看这个以赛亚，他一见到神的时候，祸灾我要灭亡，他见到了万军之耶和华，马上就觉得自己不配了，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一下子这个污秽就到这，无地自容。老约翰在巴摩岛见到异象，一见到人是什么，马上扑在地上就死了一样，不能够见神，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分开，谁想跟我在一起都不行，因为我带着有罪之心，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个罪洗净。这是为什么要讲福音，让你相信了耶稣以后，让他的宝血帮我们罪洗净，这神能够做成，我们自己做不成啊。这就是也是基督教的救恩观和别的宗教的救恩观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别的宗教就说你去做好事吧，你去行善吧，你去积德，那将来你就有好报。基督教说不行，人靠着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做一天好事，做一件好事，两件好事，你不能够天天做好事，你不能总是行义不做坏事，就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靠神来救。这就是讲神的救恩，倒不是就是谈不到救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活得好好的，还需要救主干嘛？就是因为活在这里没有办法自己拔出，就按照神的标准没有人达得到。所以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罪，一个人信两个人啊，所以就需要神的救恩，神来洗我们，洗了我们，洗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神跟神在一起。所以这样分就要这样分的。所以今天我就说把福音传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在接触这个福音，让我们的罪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我们就回到神的国度啊，就这么讲。大概就这，不知道说清楚了啊，有问题请你再问。好，再问，请。
我是前不久才信的主，这样是5月2号通过出来的时候，感谢主。这样子，我有两个问题。冯牧师昨天和今天都谈到那个读圣经和那个祷告的事情，那么就想怎么样读这圣经才有效？是
是拿着一本圣经从头读到尾呢，还是说把一段散子读懂以后搞透以后再往下读呢，还是怎么样？还有就是祷告，怎么样祷告才真正祷告？像你说不是说有事情才求他来祷告，那么怎么样去祷告才有帮助你提高这个灵气上的修养的，是这些问题。
啊，这都是很好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大家都需要学习。我想牧师他们都在这儿，以后请牧师详细跟你们讲。我这是就是简单的提一点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通读圣经。我想教会有读经日程吧，啊，你每一天读三个 chapter 或读四个 chapter， 一年就可以读经一遍啊，根据教会读经日程去读。那么读得懂读不懂就往下读，啊，你只要读不懂就打在那儿，你先读一遍。看看整个圣经都在讲什么，有个全面的观点，就牵扯到精读和通读的问题啊。因为你如果对圣经的总体没有了解，你只是去一段经文研究的很细的话，你很难把握着这个圣经的意思。因为圣经的各个书卷几乎都是融会贯通的啊，所以你可以先采取这个通读的办法。就一天你要能够用半个小时的话，你大概能够读三章是没问题，三章到四章一年就可以读一遍。那么有人讲呢，就是说如果为了便于比较方便读呢，你可以先读摩西。